doco.com， 让科技艺术和你的灵感相遇。你好，我是 Yvonne， 欢迎收听我们的第七集播客，听听开发者、设计师、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之人带给你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拍的好看或者是追求形式的照片和追求有思想或有些内容传递的照片没有那个高低之分，没有孰分孰劣。人们喜欢追求美的，这本身就是人之常情嘛，因为美这个东西是最好追求的。
上海资深广告创意及 iPhone 摄影师董静 DJ Black 在上集中讲述了他对 Instagram 风摆拍、滤镜和大众审美法则的看法。他说美是最好追求的。这集中他继续和我聊了从单反摄影到手机摄影大众审美的变化和 Apple 的视觉准则，还特别分享了提高 iPhone 摄影水平的实用技巧。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 DJ Black 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所以不用担心去记笔记。在单集网页上给 DJ Black 和我留言或提问，我们会回复每一位听众的反馈。接下来赶快进入今天的话题。从单反摄影到 iPhone 摄影，你觉得大家对照片的视觉审美有什么变化？
这一点从相机到手机摄影我是应该最有发言权了。
你说一下。
因为我曾经也是一个所谓的那个单反控。我喜欢摄影其实很早，还没有成年吧，跑到杭州拿着胶卷相机拍了几百张照片，买了一卷一卷胶卷，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摄影。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对摄影开始有知道，我喜欢上了。后来到大学之后，我就开始用了我的第一份奖学金买了一台单反，开始真正系统的去学习那个摄影，都自学嘛，也会追求一些大家觉得比较美的糖水照，就我们称为糖水照，或者是比较那种比较熟练的一些很美的东西。我大概接触手机摄影是在2012年吧，还是2013年，智能手机刚刚就算是走进大众生活了。我买的第一部智能手机是三星的 S2， 那个是4.7寸的大屏啊，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然后从那个之后开始，我真正接触了用手机摄影，我才发现原来我拍照并不是喜欢用什么器材或什么的，也不取决于用什么器材、用什么技术，只要你有手机的时候，你就可以养成用手机拍摄你想要看到的任何东西，那就养成了我习惯于用手机发现身边的东西。因为带个单反就会很重，旅行你会觉得很累。去年的时候把我那个单反给卖了，然后后来又买了 iPhone， 然后开始认识了 iOS 拍照的更好、更便捷性，然后开始专注于一直就用 iPhone 拍照。以前后置摄像头130万或者有个拍照的话变得非常非常好了，慢慢的人们用了这个技术改变了生活习惯，而技术那边也在根据这个需求在改变技术。以前没听说过自拍控吧，但是前置摄像头加上技术发展，相辅相成的变成了一种提高前置2000万或者是1300万。以前相机可以拍全高清1080p 很高级了，5D2 刚出来的时候可以拍视频，那变成了很多婚庆摄影或者小制作的那种低成本的机器。那后来手机可以拍视频全高清已经很牛逼了，然后又变成了用手机，像我这样用手机记录视频的这一个像 Vlog 这样一种文化的兴起，是因为这样技术让人们有这个机会。手机现有 iPhone 8或者是新的那个可以拍 4K 也就算了，拍 4K 60帧，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4K 是什么概念可能还没有理解，但是突然间 4K 又变成60帧，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拍视频来说是非常非常牛逼的存在。因为 4K 60帧跟拍 4K 这概念外又不一样了，但技术驱使了它这样，慢慢的就会产生人群会需求这件事情，创作上面才有更多可能了。我以前也不觉得 iPhone 可以拍很好的慢镜头，拍包括延时摄影，以前延时摄影是从单反那个或者是专业的拍那个风光摄影的那一群那个行为演化而来的，那个 iPhone 把它集成到这儿，于是就变成了每一个大众都可以拍出很精彩的延时摄影，拍出风云变幻，拍出那个车马前行那种感觉。这个技术让门槛降低了，其实不是说每一个人变成了大师了，而是让每个人满足了创作欲望之后，有机会让更多人去创作了。
对，激发了大家的创作欲望。
不仅仅说是之前专业拍风景的人才去拍风景，而是每个人带出相机之后出去旅行的时候不再只是拍照片了，于是才有了拍延时摄影或者慢镜头的。那如果 iPhone 或者是手机不去把它放进这个功能的话，可能人们也不会去想着说为什么 iPhone 不能拍延时摄影。可能会有人提问，但是可能不会大部分人去有这个需求，是因为这个产品教育了人们可以有更好的这样一种拍摄需求，技术那个教育了那个人们去该怎么样的更好的生活。我现在从慢慢的从手机拍照变成了用手机拍视频，这也是基于视频技术拍摄技术非常优秀的情况下我变成了拍视频了。我每次旅行肯定要拍大概上千个镜头，所以我买了新的 iPhone 的时候一定要买 256G 的、iPhone 拍 4K 60帧一下子翻倍了你以前拍一分钟内容的占据的空间量。我以前拍照的时候用那个 1080p 拍那个慢镜头可以拍那个只能拍120帧，然后 iPhone 8出来之后可以拍240帧了，然后我就立马调成了240帧。这个东西是非常吓人的。 iPhone 8没有出来之前我就说哇120帧的慢镜头对我来说还不够慢，240帧的慢镜头只能拍 720p 的，然后对我来说画质要求不达标怎么办呢，祈求 iPhone 推出240帧的 1080p， 然后就推出了，还推出了 4K 的60帧。所以我就以后所有的旅行全部都用手机拍摄，恰恰就是因为手机拍摄视频记录和以前单反记录或者是用 GoPro 也好，人群增多了。那比如说我对一个比较喜欢的品牌大疆，像智云呀、或者他们也推出了手机拍摄视频的云台。那以前云台只有专业拍摄电影或者是单反才会有云台嘛，人群增多了才有这个产品出来。所以我开始出去拍摄视频的时候就开始用手机带着云台拍出更稳定的照片和视频摄影。我发现我每次教别人拍手机摄影的时候，很多人都不了解 iPhone 这件事情。我要特别说，就是说很多人不了解自己的手机，就没法把自己的摄像头发挥到极致。就是你要想要学手机摄影的话，首先要了解iPhone 本身的技术。大部分人居然还有人不知道手机可以拍延时摄影或慢镜头，然后后来他们不知道手机摄影可以拍那个网格，比如说出来网格他们就哎，你这个网格怎么出来的，我怎么没有，然后就教他们怎么把网格调出来，然后调设置里面，这些他们教他你这个摄像头快慢多少怎么怎么弄，然后以及点击曝光怎么弄。先了解了自己手机之后，慢慢知道这个技术怎么做的运用的，才能更好的把它发挥到极致，然后才能拍出更好自己觉得更好看的照片。就是说先了解相机或者是手机本身，再去了解摄影的构图或者是大部分认为审美的一些法则，然后再去发现生活中的一些角角落落，然后去看这个好看，然后就把它给拍下来。这个过程我觉得才是对的。这个东西是循序渐进的，不是说我上来教你这个各种构图之后你就立马出去构图就运用得很熟悉了。坦白想说，手机摄影根本也不算是一门学问。你用手机这个相机拍摄的技术或者是拍摄那个机会那么的方便了，就去多拍就够了，就是一定要多拍，不管你拍的好与坏一定要多拍。用熟了慢慢这些东西你就发现你今天拍的照片比昨天拍的东西有什么区别，那你有自己的审美的话，你不就发现了你拍照片跟之前照片哪个好看哪个不好看了吗？审美的感觉在你的心里之后你会越拍越好看。你没发现就是说苹果的它对审美上追求的东西其实是真实。
对的，
对它一切的视觉准则是追求真实。用 iPhone 拍照的那些选中图片都是很多都是不后期的。
我今天也在看到，今天在那个做那个 research 的时候也看到一篇文章在讨论 iPhone 10和安卓的一个最新的手机，然后还有一个单反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就是人像照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它的照片更真实，更加那个温暖，更加有真实世界的那个感觉。
其实就是说明一点，就是说 iPhone 对于真实还原度其实没有过多关注在滤镜上，它解析力也好或者是追求的像素质感也好，它并不会把人刻意的锐化，也不会把人刻意的给模糊或者是那个磨皮也好，可能诉求人群不一样，但是苹果它坚持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追求真实的。它所有的广告那个 apple.com 他们的网站图片，它的人是什么样的它就是什么样子的。
得2017苹果设计大奖和涂色类最佳应用的 Lake 是艺术家的涂色书合集。听听看 DJ Black 为什么喜欢 Lake。
他比较好的是因为他的颜色选取他不是自由选取，而是他已经有固定的调色盘了。你总归就在几百个颜色下创作的话，怎么创作都好看。他有一个灰色调色盘，它所有的颜色并不是很明快，饱和度很高的。
对，
这个灰色调色盘是很高级的，就很高级的，就是我们学美术的时候学色彩有个叫高级灰，就是所谓就是画色彩颜色的时候不是用很明亮很饱和度的，而是用一种灰调子，就每一个红啊苹果就选择有点灰灰的，然后衣服或蓝啊都是很灰的，这种灰调子其实看起来是很舒服的。它这里面有一个调色盘全部都是灰调的，这一点让我很喜欢。这就是为什么我随便点的话你会觉得哎，这个颜色很好看，其实并不是说我点的颜色很好看，而是它的灰调本身选取的颜色都是比较好看的颜色。
那你有没有什么 iPhone 摄影或者旅拍的诀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手机是我现在觉得记录生活最完美的一种载体，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手机之后多拍多尝试拍，一定不要怕手机没电。我以前出去都我以前出去都是用那个带着充电宝的，然后拍一段之后立马把充电宝拿出来线插上去，90%的电哦，我就开始插上去，利用任何一点空余时间保证手机的电池，一定要拿着手机多拍。剩下之后因为我没法教你们怎么拍出更好看的，就是说大部分人会觉得好看的东西，你只能去多看。可能你先打开比如说相机的九宫格，因为所有的构图都是基于九宫格为基础的嘛，先去学一些基础的，等基础的学完理解之后，然后就把它运用到生活当中，拍一段时间之后再去抛弃它，就不能所有东西就一个劲儿按那个格式去拍，然后抛弃它之后你懂那个法则在你的心里了，然后你再去拍的东西可能内心就已经有那个感觉存在了，不会去随便拿手机一拍歪歪斜斜的东西就出来了。当然我还是那句话，不能否定歪歪斜斜照片是不好的，既然你想要拍得更好看的话，那我们按照大部分人的审美来去做的话，肯定就是有一些法则嘛。
哎，我觉得你刚才说到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因为跟我最近听的一个播客里面，那个播客是讲创业的，然后他提到的一个就是建议的一个点就是continue learn and unlearn， 就是你要持续的去学习，然后再去抛弃你学习的东西。
中国有句话叫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嘛，道理一样的，就是说你先学习书上的理论或者是一些道理之后，你要抛开书本，可能用另一种理解方式，可能就抛开书本去实践，慢慢的这些理论在你的内心之后，你就抛弃它去追求一种属于你的创作上的东西。我们所有人的学习都是这样子的，先教一种方法，然后你再利用这个方法去熟练了基本功之后，然后再去抛弃它，才能有更多的可能性去创作呀。否则1000人学的方法1000个一样的，那1000人就都不抛弃它的话，他怎么来去有1001个理解呢？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刚才回到了我们开始的那个 ins 风的那个图像，对吧？所以你到达这个境界，然后你还要继续提高继续突破自己的话，你就要把这个风格抛弃，
把手机摄影这件事情当成一种可以调剂生活中的一件小兴趣。至于你喜欢摄影也好，或者想把它做成一件什么事情也好，这是你的事，但是一定要把它当成一种乐趣。我就是把手机摄影当成乐趣，就是不厌其烦，就是每次不觉得累的去拍它。不仅仅是手机摄影，你去做任何事情把它当成一种乐趣的话就会好很多。你越喜欢拍，你拍的东西觉得自己觉得越好看，你就会越来越想拍，越来越愿意分享。一旦你想要去享受这件事情，而且又把它分享出去，这已经达成了一个人乐趣的最大来源了呀。我们乐趣不就是享受某件事情，然后又可以分享吗？
我们之前发过一篇文章，是讲到一个 TED Talk， 里面有一个，他是一个哈佛的一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教师，反正他之前从哈佛开始研究这个课题，就是 happiness， 就是幸福感跟那个工作的成效的一个关系。然后他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一直以为我只要越努力，我就能挣更多的钱，就能达到我的目的，然后我就会更开心。其实不是这样子。他做了很多年的研究啊，调查，他发现这关系是相反的，就是你必须要先开心， 各方面做的成绩会更好。
手机摄影它可以是随时随地让你这个兴趣获得一点点小小的认同，然后分享出去，那么便捷的一个条件在身边，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
为什么不去捕捉这些生活中小小的幸福感？你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推荐一些有趣的 APP 呢？
既然说到手机摄影的话，我推荐大家用那个 Snapseed或者是那个 InLight 视频剪辑呢，我现在比较喜欢比较小清新的，朋友圈经常发的视频都是用 VOE 剪的。其实 VOE 还有一个兄弟的 APP 叫 Photage。
Lake 涂色书上的画作来自 Instagram 上世界各国的插画师、纹身师等人气艺术家们，700多种色彩轮盘能调出不同层次和质感的涂色。如果你本身有绘画基础，还可以抛开线框的界限进行二次创作，非常有趣。立即到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 Lake 的下载链接。以上是 Dogo.com 的第7集播客，下集播客中知乎专栏一生一画、微信公众号南美眉作者、文艺女生艺术评论者王建南会和我们聊聊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对艺术发展的影响。如果你春节去日本的话，除了吃吃吃买买买之外，这次也可以从艺术文化的角度欣赏一下岛国，所以立即到 iTunes 播客上订阅我们的播客，不要错过下集精彩内容。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 DJ Black 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在单集网页上给 DJ Black 和我留言或提问，我们会回答每一位听众的反馈。同时你也可以在那里注册成为 Dogo.com 会员，加入我们的行动，机遇每时每刻改变垂手可得。 Dogo.com 是 doko.com doko.com，参与我们线下实验课和我们的播客嘉宾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喜欢我们的播客就到播客 APP 上留下你的评分评论，因为这样能帮助更多像你一样的人发现我们的播客。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Yvonne。